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你看到今天的讲题，你有什么感受？六个字，醉酒，赤裸，咒诅。如果要按照美国那电影等级分类的话，那这是属于什么一个等级啊？R 级的。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会喝酒哈。那有多少人会醉酒？那我也不知道多少人在公共场合下会赤身裸体，我想不会有这种人。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，他在梦中发现自己赤身裸体，在人群当中好像是无处可逃啊，心中充满着恐惧和羞耻。那咒诅呢？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会咒诅别人。那有的人更担心别人会发咒来咒诅他啊。所以圣经讲的东西啊，它不是一种好像一个政治的一个著作一样啊，你读毛选啊，你读马克思的东西，你就发现啊，一切都是四平八稳的。圣经就是透过人生的那些故事，透过人生的经历告诉你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啊，你读圣经，圣灵在光照你，你进入圣经当中，突然发现圣经开始读你了。你读经，圣经在读你，解剖你，光照你，刺痛你，让你知道原来我也是如此啊。可是当你疼痛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我需要基督，你在神面前，圣灵光照你，圣经解剖你，你突然发现之后你的心突然觉得释放轻松，里面变得开始沉稳安静。那这就是圣经奇妙的地方，圣经透过他的话语，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在光照我们，在喂养我们，在激进我们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是很有意思的，我想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我们在讲圣经的第一卷书啊，这个圣经第一卷书叫创世纪。那告诉你，宇宙有个起源，那人有个起源，生命有个起源，婚姻家庭有个起源。上帝创造一切都美好，但人堕落了，最进入这个世界，最进入世界就像一个癌细胞进入一个健康的身体，它慢慢的毁坏你的健康的身体。所以家庭里头夫妻之间彼此猜忌，亚当夏娃，对吗？兄弟之间可以互相的仇杀，那该隐杀死了亚伯，对吗？那人比有聪明有智慧，因为人是神造的，人把自己的聪明智慧用来创造发明，发明了许多利器杀人，所以地上满了强暴，罪恶无处不在，世上不再有义人。所以上帝定义要审判用大洪水毁灭的那个时代，在上帝预备一艘方舟，一家人八口，挪亚和他的太太再加上三个儿子和儿媳妇，一家八口蒙恩得救。洪水过去之后，摆在你的面前的是一片新的土地，新的世界，新的开始。你说好了，这世界不再有恶人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挪亚，你一家八口应该好好的生活，是个新的开始。在你的面前是一张白纸，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，不是吗？哦，可是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。你发现今天的经文读下去以后，你就发现给你一个新的开始，给你一片新的土地，给你一个新的世界，两样东西仍然存在。这两样东西是什么？一个是罪，一个是死。好，我们读下面的经文好吗？对不起，今天没有那个 remote control 的东西坏了哈，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讲话，对不起哈。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出方舟，挪亚的儿子就是闪、含、雅弗，含是迦南的父亲。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，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。挪亚做起农夫来，做一个葡萄园，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，在帐篷里侧着身子。迦南的父亲含看着他的父亲侧身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，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，他们背着脸就不看父亲的侧身。挪亚醒了酒，知道小儿子向他做的事，就是说迦南当受咒诅， 这个他兄弟做奴仆的奴仆，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愿迦南做闪的奴仆，愿神使亚弗扩张，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。洪水之后，挪亚又活了350年，挪亚共活了950岁。你知道在洪水之前人的寿命很长，洪水之后人的寿命大大的降低。那今天的经文真的很难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一般的牧师讲道是挑选经文啊，就是我喜欢讲，我讲这个，那这种经文一般人不讲，也不好讲啊。好，里面充满了好多东西你无法理解，对吧？那我们读这些经文想呀，我们可以喝酒吗？我们可以喝醉酒吗？对吧？那喝醉酒之后会出丑吗？会不穿衣服出身裸体吗？有可能呢。可是出身裸体以后，挪亚出身裸体之后，他的小儿子看到他就奇怪了，他居然勃然大怒，咒诅不是他的儿子，喊了喊，看到他在帐篷里出身裸体，你要生气你也咒诅你的儿子嘛。可他没有咒诅他的儿子，咒诅他的孙子，还有四个儿子，迦南是他最小的儿子，你为什么其他的几个孙子不咒诅，偏偏要咒诅迦南呢？那是我们不大理解，对不对？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你家儿子看到你光着身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？像我们这一代人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你都去过大澡堂洗过澡，有没有啊？都看到人家光着身体，有什么一个了不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的儿子看到爸爸赤身裸体，这是该死的罪吗？你何必，有必要那么生气吗？有必要咒诅吗？而且咒诅你不为什么不咒诅你的儿子，他看到你，你不是你的孙子看到你，你为什么要咒诅你的孙子呢？所以充满谜一样的经文，对吗？而且好了，你咒诅就咒诅好了，你为什么，圣经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呢？挪亚是一个什么人？是义人，是完全人，那个时代完全的人，是与神同行的人。与神同行的人还出丑啊？有可能出丑。弟兄姐妹，在圣经里面告诉你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完人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出过丑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他为了保命撒谎，说自己的太太就是自己的妹妹，要逃避别人对他的这种可能会对他的伤害，对吗？圣经有好多章，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很爱上帝啊，可是他看到别人的妻子的时候很美，他就霸占别人的妻子，杀了别人的丈夫，有这种事情啊。那彼得呢，他三次不认主啊，可以否认耶稣的名啊。所以圣经当中你发现圣经里头没有一个完人，你一个也没有。哎，挪亚就是这样的人。挪亚前面他是120年传义道，整个世界都不一样，全世界的人都是发疯了，哎，他不发疯，他跟随上帝的教导，传讲上帝的道，而且很了不起的是把三个儿子儿媳妇也带领归主了，带他们进入方舟。我们现在好多父母亲跟孩子天天讲福音，他都不买你的账，对不对？很不容易啊。可是挪亚把一家人带进方舟，那这么一个人现在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？而且最妙的是什么？挪亚在洪水之后活了多少年？350年，有多少天呢？难道他只犯过这么一次错吗？350，你想想看呢？我回头看看我过去走了几十年路，我多少的罪，有多少的错，多少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要写下来写很多。挪亚350年，仅仅是醉酒这件错事吗？最简单的是他350年当中唯一的一次做错事吗？肯定不是。那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呢？弟兄姐妹，这就告诉你了，挪亚面临是一个新的世界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开端，可是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他的里面还有个东西会出来，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会冒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这段经文，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大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。对不起，首先挪亚喝酒，喝酒是罪吗？喝酒本身不是罪，喝酒本身不是罪。在这个世界酒不是一个必需品，我知道我讲这句话有人下面就反对了，对不对？ 你没有水喝，没有饭吃，你会死；没酒喝，你会死吗？你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喝酒是因为你要辛勤的劳作哈，种植庄稼有丰收了，吃喝有余了，你才会去酿酒。如果你一三餐饭都吃不饱，你还拿粮食酿酒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挪亚是有的吃，有的喝，多余之后，再加上他的智慧，他的酿酒技术，开始酿酒了。所以酒本身不是罪，喝酒本身不是罪。你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第一个神迹是什么？水变为酒。哎，他到一个婚礼上，他发现酒没有了。你知道好多的婚礼上是有酒水的啊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姐妹说，哎，没牧师，我想在教会有点解释。我说不行，这个姐妹很懂事的，很明白教会不能有喝酒，可是在别的地方可以喝酒啊，对吧？她可以在家里可以喝酒啊，朋友家可以喝酒啊。所以耶稣在婚礼上的时候，别人婚礼的时候他没有酒了，他母亲说，哎，没有酒了，多扫兴啊。耶稣没有说，哎，没有酒就喝水嘛，对不对？耶稣没有，耶稣把水变为酒，说明耶稣不是反对酒，对吗？所以酒本身不是个邪恶的东西啊，但是圣经告诉你，哎，这个往下来好吗？圣经上告诉你说，你当你有银子的时候，你有余的时候，你可以买清酒和浓酒，你和你的家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。神没有否定你要喝酒，教会的聚会场合你不可以喝酒啊。比方说星期五查经，一帮人说我们去喝个酒，然后就查经，那这就很不合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在家里的朋友之间喝酒是可以。在下面，对不起啊，那圣经的诗篇告诉你，上帝赐你丰收啊，赐你有余，他酒让你能取能悦你的心啊，油能让润你的面，粮能养你的心。所以圣经不反对喝酒的。所以挪亚喝酒本身不是罪，他的罪是什么？是他的醉酒，醉酒才是罪了。挪亚喝了酒，他的辛劳，他的智慧，酿制酒，一喝酒喝多了，醉酒。酒醉之后，人就发昏，人就发糊涂。你知道有一个爸爸，他喝醉酒之后啊，他回家以后看到儿子，他的儿子的脸在他面前晃来晃去，有三张脸。他说，儿子啊，你怎么有三张脸？不是人，人不人，鬼不鬼，我的房子不再留给你了。他的儿子也刚刚喝醉了酒，听他爸爸一说以后呢，他就来气了。你爸爸，你喝车我哈，我告诉你爸爸，这个房子你给我也不稀罕。为什么？这个房子摇摇晃晃，四面打转的房子我不要，对吧？你知道这个人喝了酒之后啊，他就发疯，会露出你的那种丑态。挪亚一喝酒，酒后怎么样？就会带来羞耻，赤身裸体。我请弟兄姐妹要想到一件事情啊，挪亚在喝酒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到一件事？哎，今天呢，我要喝得酩酊大醉，喝醉之后呢，我要脱光我的衣服。我脱光衣服以后呢，让我小儿子来看到我。我小儿子进来以后呢，然后我就咒诅他。他有没有这样的计划？有没有啊？没有嘛。我高兴了，我就喝酒，一杯下肚解忧，一杯下肚解愁，一杯下肚让自己快乐，忘乎所以，带来快乐。渐渐的，不是他控制酒，酒来控制他了，对吗？我说酒鬼，酒鬼，因为你没酒，你没有鬼，鬼来控制你了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，就醉酒是个罪。圣经上说，酒能使人懈慢，浓酒使人喧嚷，这是圣经上讲的话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荒宴醉酒，酒成为你的主人，醉酒控制你，你就犯罪了。酒本身不是罪，但是你醉酒你就会犯罪了。醉酒会带来羞耻，羞耻可能带来咒诅。这个圣经上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。当酒来控制你的时候，这就很可怕的事情了。为什么圣经来记载挪亚醉酒这件事情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在醉和酒之间有很多共通的地方。人在这个世界，圣经告诉你，他记载这个醉酒这个事情，是告诉你人的里面有个东西在绑着你，在捆绑你。大洪水可以把罪人全都扫除干净，但大洪水没有解决人内在的罪性问题。我很多年前遇到一个美国人，他叫尤金赖达。尤金赖达是一个人类学家，是一个翻译学家，他的理论被很多人所接纳。我听他演讲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一件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说很多年前他在太平洋一个岛屿，他那儿做研究，发现当地土著人物呢生活水平极为低下， 不知道怎么种植庄稼，所以他就组织人帮助当地哈、那些居民们、原居民们开始种植庄稼，叫他们开始过于好的生活啊，种植各种各样的农作物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他说我要回去看一看。他回去以后大吃一惊，发现什么呢？当地人是富起来了，有吃有喝，但是岛上的人都成了酒鬼。他突然明白一件事情，光光让人致富不解决根本的问题，人需要福音。所以当你有丰富有余的时候，这个丰富的有余可以带来的是什么？可能带来的是罪恶，最后带来的是羞耻，可能带来的是咒诅。在这个世界，挪亚的事情来告诉我们，下面酒本身会带来很多的问题，带来羞耻，对吗？圣经教反复告诉我们，你不要醉酒。这是我在这个搜索时候发现这么一个信息，美国高速公路管理局发现的，醉酒每天美国有37个人死亡，也就是每39分钟就一个人死亡。2021年死了13384人。圣经叫你不要做的，你就不要做，他是要祝福你。但是圣经不仅仅是在讲酒这件事情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讲是什么？是来告诉你，大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，所有的罪人都死了，可是罪仍然存在。挪亚是这么一个义人，这么一个完人，这么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但是他可能他也犯罪了。人在艰难的时候他不一定会犯罪，但人在安舒的时候，在成功的时候，在平静的日子，他可能会容易犯罪。你想想你当年来美国的时候，两只皮包，两个人打拼要在美国扎根，对吗？在餐馆打工，图书馆打工，在人家打工，那个时候你们挨得多深，甜言蜜语，彼此支持，对不对？争争吵吵的时间是有，但是不多。但是现在房子有了，车了有了，老婆有了，老婆当然有了，孩子有了，票子有了，位置有了，怎么样啊？安舒的日子让人的心里的里头的很多的恶慢慢的显露出来，家庭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。所以挪亚他在丰收的时候面对一片新的世界，什么都有了，有粮食，有酒，有葡萄，他的里面开始松懈，他变成了一个醉酒的人。醉酒，酒一旦控制你，羞耻就来了，咒诅也跟着来了。圣经在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完美。有人说我们将来要 移民到火星，一个新的世界，那时候人人彼此相爱，那是做梦，那是做梦，你知道吗？你人到哪儿，你的罪跟着你到什么地方去。有人说我移民到海外，我找一片安静的土地，从此以后和我的妻子所爱的人在一起经营爱草，快乐一生。真的吗？你知道在中国过去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诗人啊，人们称他为童话诗人，是中国朦胧诗的一个代表人物。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顾城啊。我们那时候听他写的诗，哇，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，我用它来寻找光明，哇，多经典呢啊！讲的多好啊！他爱的疯狂，他会写诗，诗写的非常的干净。他自己说：“他说我爱美呀、我酷爱美，一种纯净的美，新生的美。我的生活，我的写作，我去寻找美，并表达美，表达美是我的目的。我的心里面渴望美，干净的美，所以他写的诗非常的美丽，非常的干净，人家成为童话诗人。”他爱上一个女孩子，是上海人，心意啊。他从北京追到上海，躺在人家门口，就这样爱别人了。好，追到了美人，生活应该很好了吧？他的有了名，也有了一定的财产，移民到新西兰，住在急流岛。可是后来，你知道生活是什么？生活就是飘在空中的玫瑰吗 ？No， 生活是什么？柴米油盐呢？是尿布啊，是垃圾啊。然后慢慢的爱消耗尽了。他的太太看上了别人，他看上了别人，之间的爱慢慢的耗尽。太太说：“算了，这个生活我不要了，我要移民到德国，我跟别人走。”就在走的那一天，孤城拿着斧子劈死了他的妻子，自己在家门口的树上上吊身亡。给你一片美丽的世界，你幻想一个美丽的世界，你真的拥有一个世界吗？有吗？你的罪在你的里头，即使给你像挪亚一样，给你一片新的世界，新的开始，你的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。 你会像聋哑一样，酒会控制你，罪会控制你，罪带来羞耻，带来咒诅。我常常在这儿跟弟兄姐妹在分享，基督徒当你明白神的话语以后，你变得有智慧。圣经、教会、讲台不是讲政治，但是你明白上帝的话语以后，你就开始看懂人世间的许多的问题啊，许多样很多的问题啊。有人说，哎，我们在美国总统为什么不能任职五年呢？他不能任职五年，只能任职四年，为什么？我不信任他呀，他是罪人，你给罪人把权力放在他手中，他能干出什么好事吗？我们不信任他，所以四年必须要有选举啊。这背后是基督教的思想，圣经告诉人是罪人了。马克思看出了很多好东西啊，他看到人心里面很可怕，有贪婪，有自私，所以要取消私有制。私有制取消以后，这些公有制，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。真的吗？没有了私有制，有公有制，但是掌握公权力的人，他能不自私不贪婪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人的里面的深层的问题，罪的问题，人不能解决它，只有上帝才能解决人罪的问题。挪亚不是救世主，所以挪亚会堕落，会犯罪，挪亚会醉酒，他需要救赎，他本身不是救世主。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基督，无论你是如何的美好的幻想，你需要基督，你需要基督，每个人都需要基督的救赎。你自己无法面对自己的罪，就像挪亚，他诚心说，我今天要喝醉酒，我脱开自己的衣服，我让我的儿子来看到我，我要救主他，这不是他所想象的，他没有这样幻想，对吗？罪就是这样，罪像酒一样，开始尝一点点觉得不错，能解忧，再尝一点能解愁，再尝一点，哎，给你带来快乐，渐渐的离不开他了，渐渐的这东西进来以后，他控制你，抓住你，让你失去你的尊严，让你赤身裸体，让你承受羞耻，然后带来咒诅，这是罪啊。所以圣经用挪亚的醉酒告诉我们，就是给你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土地。如果你里头的罪没有解决，你也不会有好的生活，你离不开基督，你离不开上帝。所以在最后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开始发现，挪亚是一个义人，他居然有失败的时候，那我们呢也有可能失败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需要警醒，尤其在安舒的日子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生活非常的安舒平静平稳，你的灵性慢慢的松懈，罪就一步步的进到你的面前来控制你。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很享受罪，就像酒一样，慢慢的罪就控制你，给你带来羞耻，带来咒诅，带来家庭的分化。所以弟兄姐妹要知道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上帝给了挪亚一片新的土地，可人的罪仍然存在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在这个世界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罪带来的一定是羞耻，一定是风化，家庭开始风化，带来的是咒诅。洪水不能除去罪，同样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所有的政治运动，所谓的革命，你的教育也不能除去你的罪。那些犯惊世罪，那个罪犯的非常精细的那些人，反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只有上帝来到这个世界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除去我们的罪，你的生命才能发生真正的转机。下面，在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完美的世界，完美的社会，完美的家庭，完美的人，但是可能有健康的社会，有健康的家庭，健康的教会，健康的人。你知道，虽然我找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找不到的。你来到RM以后，你发现这个教会并不完美，但是这个教会是个健康的教会。为什么？一个完美的家庭，你一进去，它就不完美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一进去，它就不完美了，对吗？一个社会，完美的社会，我一进去，它就不是完美了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发现我们身边弟兄姐妹不完美的时候，家人不完美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不完美的时候，你应当怎么做啊？你当怎么做？你不是耻笑他，而意识到我们都在上帝面前不够格。挪亚不是个完美的人，我们也不是完美的人，我们时刻需要基督的救赎。 我们不要嘲笑我们身边的人，他不完美，对吗？体谅别人，体谅你的家人的不完美，体谅教会小组弟兄姐妹的不完美，体谅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的不完美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寻求基督，我们不完美的人绑在一起，也奔向那完美的未来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知道自己不完美，所以我不会论断你，不会嘲笑你啊，不会排挤你，不会打击你，不会轻看你，因为我们都不完美，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够格。但是我们不是一个全儒主义者，也是反正都完美就是这样的，反正就这么混下去都不完美。 No， 我们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基督直跑。这是在教会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里头，我们不完美的人，在神的家中，基督洗净我们，我们一起奔向那完美的目标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，我知道啊，下面罪来到这个世界哈，它不但的影响你，让你带来羞耻，带来羞耻。罪一定会影响别人，罪的本质就是一个传染性的，它首先伤害的可能就是你的家人，就是你的家人。所以挪亚喝醉酒以后躺在帐篷子里头，他的儿子喊进来了，看下面的，喊进来了。那喊一进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的父亲是一个赤身裸体的躺在那个地方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出去以后告诉自己的两个兄弟，一个是闪，一个是亚夫。哎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那圣经为什么会说他进去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圣经没有讲。儿子喊看到爸爸赤身裸体躺在帐篷的里头，到底发生什么？圣经没有说。很多人就开始猜了，哦，可能呢，儿子呢阉割了爸爸，或者儿子呢发生乱伦了。因为圣经用赤身裸体是个委婉的说法，是表示乱伦了。那就各种各样的猜测。我请弟兄姐妹哈，圣经多讲的我们就多讲，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就不讲，圣经少讲的我们就少讲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不知道，但是一定有事情发生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它背后的关键的关键是什么？是喊没有尊重父母，孝敬父母，尊荣父母，这是关键。最进入这个家庭，开始分化家庭，开始让家庭失去了一个神圣的秩序。最到你的家中，你的家中肯定是乱七八糟，这是肯定的。所以最进入了家中以后，你发现分成两种人，一个是喊看到爸爸赤身裸体，哎，他看到以后他开始出去告诉自己的兄弟，哎，你看你看看我们的老爸啊。另外两个兄弟的反应跟他完全不一样，闪喊亚弗，他们不看爸爸的裸体，而且倒着回到这个帐篷里头，用衣服盖住了爸爸的裸体。你就发现一比较，你就发现问题所在了。同一个父母所养，但是对爸爸的羞耻有两种反应，一种反应是不看，是遮盖他；一种反应是看他，然后散布他，散布这种丑陋的这种所看到的现象。那这是两种现象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一个人羞耻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失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尴尬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就告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的反应就是告诉你是有什么样一个品质的人。那很显然，喊对自己的爸爸没有尊重，没有爱。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？圣经上说你要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面前得以长寿。孝敬父母，中文翻成孝敬父母，英文翻成 honor， 给你爸爸妈妈尊荣。在希伯来文圣经的里头，孝敬这两个字，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让你的父母有分量，有重量。你对你的父母如何？你的父母在你的心中有没有分量，有没有重量？你说我的父母当然有重量啊，但是我的儿女分量更重，我的事业分量更重。你的父母就在这儿，对不对？这不叫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是你的父母在你的心中有分量，有重量。你想到他，你爱他，你为他做事，你关心他，你聆听他的建议，这叫孝敬父母。但是闪坠进入家中以后，这个闪的本身是有问题的。 看圣经下面怎么说。圣经说，失孝父母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，他的眼睛便为国中的乌鸦逐出来，为鹰雏所吃。我前面讲过了，喊看到爸爸赤身裸体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是一个 big deal， 是一个小事情。在古代那个社会里头，你不可以看到自己长辈的裸体，看到他是羞辱他，不是爱他，不是尊重他。你看到以后再去宣扬出去，那是错中之错。所以喊最先是他的心之后，他对父母没有尊重的心，没有爱心，他散布出去，这是他的问题。所以圣经的上帝告诉我们，上帝所创造的家庭，他有没有一个家庭的秩序。你知道怎么要敬重自己的父母，敬重父母，尊重父母，是尊重一切权柄的基础。如果你的父母你都不能尊重他，你都不能爱他，你不会尊重在你之上有权柄的人，从内心深处尊重他，你不会的。如果你的父母你都不尊重，不能尊敬他，敬重他，你很难尊重这位看不见的上帝。在你的家中，家是训练你品质的地方，在家中你都不知道尊长有序，都不知道尊重自己的父母，尊重自己的父母，让你尊重上帝太难了。所以最近的这个家庭马上把家庭分化成两半，你看到没有？罗亚不是诚心要犯罪的，他只是喝了酒要寻找一点乐趣，可是酒控制了他，酒带来羞耻，带来家庭的分化。那海应当怎么做呢？下面的经文就告诉你，圣经上说正当的态度是什么？爱能遮掩一切过错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，爱不能除去你身上的过错，爱不能洁净你身上的过错，但爱可以遮掩你身上的过错。你家人在一起生活，你难道不知道家人身上的缺点吗？你当然知道父母的缺点，知道你兄弟姐妹的缺点，知道你配偶的缺点，知道你孩子的缺点。那你知道这个缺点，知道他的不堪，你怎么反应呢？两种反应，一种反应是喊的反应，一种反应是闪和亚父的反应。闪的反应，喊的反应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闪和亚父的反应是什么？哎，他们反应是什么？遮盖啊，是遮盖啊，不是宣扬，而是遮盖。那喊的反应是什么？喊的反应是什么？是散布啊。你看到一个人的不堪，你看到一个人的羞耻，看到一个人的尴尬，看到一个人的错误，你是遮盖他呢，还是宣扬他呢？这反映我们自己的品质。当你心中有藐视轻看一个人的时候，当你心中有苦毒的时候，当你心中有怨恨的时候，你看到别人的尴尬，别人的羞耻，别人的错误，你会宣扬他。当你心中有爱的时候，有尊重的时候，你看到别人的错误，看到别人的缺点，你就遮盖他，饶恕他，洁净他。有人说，牧师，你不知道我的父母伤害我有多深，我现在生活就是这么糟糕，就是因为他们当年不爱我，伤害了我，你叫我怎么尊重他，怎么爱他？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会受过你父母的伤害，可能，怎么办？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，你为他们祷告，赦免他们，你照样要孝敬他们，你孝敬他们，上帝赐福给你。圣经上说，耶和华使你在地上日子可以长寿。最进入家庭，你要遮盖他，用爱来遮盖他，而不是宣扬他。不信你试试看呢，配偶两个人看到对方有很多的毛病，知道对方的臭事啊， 你出去讲，我家的那一位就是如此如此如此如此，你就跟别人讲，你带来的绝对不是祝福，你的家庭会越来越乱，越来越可怕。但是用爱就急了，爱去赦免，爱去包容，而去遮掩他，对方会变得越来可能越来越好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罪进入挪亚的心中，进入这个家庭，家庭带来分化，带来羞耻，这是可怕的事情。那还有一点什么呢？罪带来的是什么？咒诅。看下面啊，那现在的事情发生了，挪亚酒醒了，突然发现小儿子对自己做了什么事情，小子到底做了什么，圣经没有讲，但是挪亚知道小子对他自己做了一件事。他怎么知道的？他发现，哎，我身上这个衣服是哪儿来的？一问，哦，原来发生这么一件丑陋的事情。在这个时候，挪亚非常的失望，他开始咒诅喊的儿子叫迦南，三次提到迦南。我说这个爷爷也是很有意思，明明是你的儿子读这里，为什么咒诅你的孙子呢？那很多人就想不通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想不通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有人说，哦，因为他的孙子当时也在场，所以呢，儿子不能咒诅，为什么呢？儿子已经受神祝福了。我现在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，上帝祝福挪亚全家，也包括他的儿子喊，所以人说，啊，说我不能咒诅上帝所祝福的，那他儿孙子在这儿啊，那我就咒诅他的孙子，谁叫你软弱呢？对不对？谁叫你最小呢？我就倒霉吗？我就咒诅你吗？那这样的解释是猜测。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讲，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真实发生。那有人说，那为什么要咒诅他的孙子呢？这个圣经的教导不是矛盾吗？那你看看下面的经文，圣经上说，一人犯罪一人当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，一人的恶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他自己。那这就告诉我，你做的事情你负责任，你行的善，善报归于你，你行的恶，恶报也归于你。爸爸不能代替儿子的罪，儿子也不能代替爸爸的罪。那现在好了，那为什么你的孙子迦南什么也没做，要咒诅你孙子干什么呢？不是矛盾吗？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很显然背后有重大的寓意在背后。寓意是什么呢？来告诉我们，你首先了解什么叫咒诅，什么叫祝福。什么是咒诅？咒诅跟祝福是一对的，咒诅跟祝福是一对的。迦南为什么是受咒诅？咒诅的意思是说你失去了上帝的祝福。那祝福是上帝让你繁荣，让你昌盛，这叫祝福。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上帝对我们的祝福，对吗？我们不喜欢上帝对我们的咒诅。有一次有一个人去见牧师，他说，牧师啊，我来要找你，我最近可能受人咒诅，我求你来帮我解咒。牧师说，谁咒诅你了？那个人说，啊，我有一个仇人，可能是他干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我的父亲去世了，后来母亲又去世了，后来呢，我的工作又出了大的问题，最近呢，我的身体又出了问题，这不是受咒诅了吗？我想来想去想不通，为什么这么倒霉呢？坏事一桩接着一桩呢。我想到我某某一个仇人，他可能对我施行诅咒，我现在请你来帮助我，来解除这个咒诅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心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一个念头，觉得某某人给你施咒语了，对吗？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，什么是咒诅？人不可以咒诅别人，人也没有这种能力咒诅别人。我咒诅他，可能我言语恶毒的言语可以产生他情绪上的这种伤痛，他不安，对吧？我骂他，我咒诅他，对不对？人的言语有力量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一种超自然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？你讲他倒霉，他就倒霉；他生的孩子没有耳朵，他真的就没有耳朵吗？对不对？你咒诅他出去出车祸，真的出车祸吗？人没有这种力量，唯有上帝可以咒诅人，上帝可以祝福人。什么叫上帝咒诅？什么是上帝的祝福？亚当犯罪以后，蛇受咒诅，蛇是终身吃土，独自走路。亚当犯罪之后，大地受咒诅，你辛苦劳足啊，辛苦耕耘大地，大地给你不出产，产生经济和积累。 那该隐犯罪，上帝说大地因你受咒诅，从此以后漂流在这个世界，只有上帝有权柄来施行审判。所谓的咒诅就是上帝的祝福不再临到你。那迦南受咒诅是为什么？这儿其实是告诉你，上帝透过挪亚来告诉海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呢？上帝祝福他的两个儿子闪和雅弗，但是没有提到对海的祝福。三个儿子，一个是闪，一个是雅弗，一个是海。上帝祝福了前面的两个儿子闪和雅弗，但没有祝福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犯罪了，祝福不临到你。那好了，那为什么他的临到他的儿子迦南呢？临到他的孙子迦南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个时候上帝要透过挪亚告诉海一件事情。一件什么事情？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父亲不会承担儿子的罪，儿子也不会承担父亲的罪，但是你的儿女受你父母的影响太大了，你父母的品质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孩子。也许你在儿子身上看不出来，也许可能在孙子身上看得出来。所以神透过这个事情来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来告诉你你的孙子迦南他的后代所发生的事情。那迦南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你翻翻圣经里面讲，迦南后来成为以色列的仇敌，对吗？他们有迦南地，有七族跟以色列人作对。这七族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拜偶像，他们道德极其混乱，他们还杀婴孩为祭物，非常的邪恶。上帝说我要除灭迦南人，所以到约书亚占领迦南的时候赶出这些迦南人。但是迦南人究竟怎么样的邪恶呢？从这儿经文来发现，这是在利未记十八章里面讲的一句话，就是要警告当时上帝的子民，迦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迦南人可以说是一个性极度混乱的种族。上帝说你们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，露下体是一个委婉的说法，就是不可与他有亲人之间发生性关系，不可露你母亲的下体，不可露你那什么字，继母的下体，同父异母或者是姊妹的下体，不可露你孙女外孙女的下体。你继母从你父亲生的女儿是你的妹妹，不可露她的下体，不可露你姑妈、你的姨妈、你的伯叔之妻的下体，不可露你儿女的下体，不可露你兄弟妻子的下体，骨肉之亲不要干犯他们。下面你不可露了夫人的下体，露她女儿的下体，你通吃她的母女，你要受咒诅。然后下面说你不可与连体的妻、邻舍的妻行淫，不可与男人苟合，不能与同性恋。那最后不可能与兽饮合，如果你做这些事情，你要遭受上帝的审判和震怒，你失去了人的尊严，失去了上帝所设立的道德法度和神圣的生活秩序。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怎么说？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立邦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。这是告诉你为什么上帝要赶逐迦南人，因为迦南人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玷污了自己。所以挪亚是在预言将来迦南人这种败坏的情形。那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？第三，在告诉我们什么？上帝给你一片新的世界，新的开始，新的开端。人生要做什么样的选择？人生只有两个选择，你要么选择上帝的祝福，要么选择咒诅。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看呐、啊，我今日讲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要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所认识的神， 就必收获。上帝是赐福的上帝，上帝也施行审判的上帝。人生就是选择，你是选择祝福还是选择咒诅，那完全由你决定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，下面说，你看看圣经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以色列进入迦南的时候，他们分成两组，一组站在基利心山，一组站在以巴路山。那上帝告诉你，你要想选择咒诅，我告诉你，你去拜偶像，你一定会受咒诅；你轻慢你的父母，你会受咒诅；你挪移邻界的邻舍的地界，你偷偷摸摸的心神不正的，你要受咒诅；你是瞎子走岔道的，你误导人的陷害人的，你受咒诅；你想孤儿寡母，要欺压他们欺侮他们，要受咒诅；与计谋行淫的受咒诅；与受隐和的受咒诅；与异母同父或者异父同母的姐妹行淫的，要受咒诅；与异母行淫的，要受咒诅；你要受贿赂害死无辜的人，要受咒诅；你不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你偏行己路的，要受咒诅。上帝是一切福乐的源头，一切的美善从上帝而来，你偏离上帝的道，你就选择一条错误的道路，那是选择一条咒诅。和下面的经文，所以下面好多的咒诅的话，我想我不一一列出来告诉你，如果你要选择咒诅，那好了，你在城里受咒诅，在家里也受咒诅，你筐子受咒诅，你的团面盆也要受咒诅，你出你入都要受咒诅。天要变为铜，地要变为铁，不给你出产。那这上帝告诉我们，你怎么样活在上帝的面前？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根源，你离开这个善的源头，你的善从何而来？在下面，上帝说你要选择祝福。上帝希望每个人领受他的祝福，他创造我们，他就是要祝福我们。他说你听从耶和华神的话，下面的福就临到你，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，你在繁华的地方，在孤寂的地方，你抓住上帝，你会蒙福。当你地的出产，你的牛羊也会蒙福，你的筐子蒙福，你的团面盆也会蒙福。你敌人攻击你，一条路攻击你，你可以用七条路逃跑，上帝给你开一扇门，开一条道路，上帝要祝福你。不是说没有敌人，可能有敌人，然后上帝说他要使你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人生就是一个选择，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，是祝福呢还是咒诅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道比方说是100，有些人把上帝道行了50，他也蒙受很大的福气了。像美国在过去，他选择顺服上帝的道，还没有完全遵守上帝的道，他已经蒙福了。当他背离上帝的道，就等于是拒绝了上帝的祝福，承受了上帝的审判和震怒，福气就没有了。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明白罪性在每个人生命当中，罪来了羞耻就来了，罪来了家庭就分化了，罪来了咒诅就来了。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是有秩序的宇宙，你违背自然律，你遭到自然的报应；你违背道德律，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所以上帝告诉我们，要选择祝福，不要选择咒诅。上帝是赐福的上帝。最后我要结束，弟兄姐妹，按照上帝的教导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够格，对吗？很多的时候，很多人自以为义，那是大巫取笑小巫，对吗？50步 小百步，我们都不够格。按照上帝的法度，按照上帝的律法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咒诅之下，每个人都是如此。刚才前面讲了很可怕的东西哈，如果上帝要按照他的那个法度，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承受祝福的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有很多隐藏的罪。挪亚家中发生的丑事，如果不记载圣经的里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的。你知道那些光炫的人、名人，那是大那些富贵、那些有名望的人，你进入家的时候，你知道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吗？圣经告诉你，人是个罪人，罪人的家就是风化，充满了这些可怕的事情、羞耻的事情。所以按照上帝的法度，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祝福，配受上帝的恩惠，怎么办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成了咒诅，十字架就是个咒诅的记号。挂在木头上的，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，他是被咒诅的。为什么？全世界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，都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承受了上帝的咒诅，因为他背负全人的罪，因为他背负全人类的咒诅，我们不再承受咒诅，我们不再活在咒诅当中，而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之中。所以今天有人说，哎，基督徒，哎，牧师，我好怕某某人咒诅我怎么办，某某人对我施咒怎么办，我说你放心好了，人没有能力可以把咒诅放在你的身上。我们是罪人，可是基督已经承受了我们的咒诅，基督施恩给我们，我们是蒙恩人，在基督里蒙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愿上帝的话在我们的心中，知道我们是一群蒙受上帝恩典的人，是一群该受咒诅却领受了上帝福气的人。我们不再受咒诅，而是蒙福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记得这件事情，当某某人给你咒诅的时候，你不要怕他，他对你毫无办法，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，你是个蒙福的人，你不是个承受咒诅的人，没有人可以咒诅你。上帝要祝福你，没有人可以从上帝的手中把你夺走，因为你属于上帝，上帝定义承担你的罪，定义要祝福你。所以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，来坚固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安舒的日子不要失去警醒的心。罪就像酒一样，它可能慢慢慢慢在你的心中筑了网，你一旦罪来了，羞耻就来了，罪来了，家庭就分化了，罪来了，咒诅就来了，拦阻了上帝对我们的祝福。所以求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来坚固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家是个蒙福的家，不要像挪亚的这个家一样，让我们的家有秩序，让我们尊重我们的父母，尊重那些在上有权柄的人，敬重我们的神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唱一首诗歌好吗？我们一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。
坐在宝座上，圣洁高。
我们敬拜你，我们称谢你，你在基督里定义拣选我们，赐福给我们。本来我们都是当受审判的人，当受咒诅的人。看看我们的内心，看看我们的家庭，看看我们的意念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个不义的人。可是你没有照我们的罪待我们，你定义祝福我们，你背负我们的咒诅，是否要让我们领受从你来的祝福。你是上帝的羔羊，背负我们的罪孽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性情，我们就是受高等教育，我们然知道我们里面有个恶，里面没有良善。我们即使经过各种各样的运动，仍然知道我们的罪在我们的里面。唯有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可以洁净我们，释放我们，罪给我们带来羞耻，就是罪让我们发昏，罪让我们的家带来伤痛，带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化，罪带来咒诅。但是你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你承受了我们当初的审判，你背负了我们当初的咒诅，你如今你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敞开的心来到主的面前，说主啊，谢谢你按我们的本相来缉拿我们，你呼唤我们要选择祝福。主，你就是我们的祝福，你就是我们的平安，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。让我们跟随你，把我们的家庭的重担，把我们心灵深处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。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虽然我们不堪像挪亚那样一个伟大的这个圣徒，他都有可能会跌倒或失败。主，你让我们常存一个警醒的心，活在你的面前，好叫你的祝福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没有障碍，没有阻挡。祝福你的子民，恩待你的子民，让我们紧紧地活在你的面前，等候你的再来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